顶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信息，叫做别有天地，系信有始终系列嘅第七篇，亦都系最后一篇信息。去睇引言，我等到了，我等到了。嗱，启示录系全本圣经指向嘅大结局，对于一切好似但以理咁样，好认真去等候结局嘅人嚟讲，读启示录21、22章，即系结局嘅结局。即使嗰啲即系美丽嘅画面，仍只能够喺即系想望之中，但系嗰种我等到啦咁样嘅大喜乐，已经系即系佢哋今生现世最无以上之嘅大享受。喺但以理书12章讲到关于末日同埋结局嘅经文里边，有几个即系莫名其妙嘅数字，嗱，边个都讲唔清楚究竟即系点解嘅。但以理书12章8节。我听见者话，却不明白，就话啦：我主啊，呢啲事嘅结局要点样呢？佢就话：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呢啲说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好多人自己清洁啊，而且被熬炼。不过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唔会明白，唯独智慧人可以明白。从除掉上献嘅燔祭，并设立嗰个行毁坏可憎之物嘅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嘅嗰个人就有福啦。你就去等候个结局啦，因为你要休息啦。到咗末期，你就会起身享受你嘅福分。嗱，经文11节嗰度提到话，1290日，大约就等于3年半啊，就是上文同埋启示录成日都提到嘅一载、二载、半载啊，嗰、那个就系嗰个行毁坏可憎嘅假基督啊，佢穷凶极恶嘅期限嚟嘅3年半。但系第12节嗰度提到好伶仃嘅数字，就系1335日，系乜嚟嘅呢？老实讲，我唔知喎，我唔知系乜嚟，唔知点计出嚟嘅。不过简单换算下咧，1335日咧，大概就系3年08个月，3年08个月。对于稍有历史通识嘅香港人嚟睇咧，呢个系一个好有寓意嘅数字嚟嘅，因为呢个系二战期间香港沦陷喺日本人手上面嘅日子。3年08个月，换句话嚟讲，嗱，就系、是、你只要挨过啲3年08个月嘅黑暗日子，香港就重光啦，就重光啦。啊，咁、这个当然唔系严格意义嘅释经嚟嘅，不过从3年08个月联想到香港重光，再联想到喺末日所有信主爱主嘅信徒都必起嚟沉冤得雪，愿望成真，去享受佢哋应得嘅嗰一份，嗱，仍然使我好兴奋嘅话，嗱，今日嘅信息叫做别有天地，系信有始终呢个系列嘅最后嘅一篇，嗱，好愿意透过解明启示录21、22章讲到嘅系一个点样嘅新天新地。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呢、这个你必起来享受你嘅福分嘅大喜乐。我睇第一点，没有海嘅新天地，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嘅第一个大福分，或者话最概括性嘅福分啊，就喺嗰度的而且确系一个新天地，系一个新嘅天地嚟嘅，而且系一个即系新到。即系冇海咁样嘅新天地。嗱，启示录21章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嘅天地已经过去啦，海都冇啦。啊，咁有咩了不起呢？嗱，咁有几新啫？啊，有关个海乜嘢事呢？嗱，讲到新天新地里面有咩福乐呢？我估大家好容易就俾嗰啲内容细节就吸引咗过去，譬如话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啲咁嘅嘢。嗱，如果你俗气少少咧，你仲会睇到嗰啲黄金街啊、碧玉城啊嗰啲堂皇华丽啲咁嘅嘢啦。 嗱，你未必在意到呢新天新地嗰个终极嘅美善，原来系喺嗰个新字上面，同埋喺嗰个没有海咁嘅奥秘上面噶。嗱，大家留心啊，圣经唔系话没有死亡，也没有悲哀、哭号、疼痛，而系话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嗱，下边咧仲补多句话，因为以前嘅嘢都过去咗啦，即系话新天新地之所谓新咧，或者话佢同之前嘅旧天旧地嗰个根本嘅唔同嘅地方，唔仅系佢有好多嘅美善啦，而同时甚至更加系因为佢永永远远都绝对唔会再走翻转头。佢唔会走翻转头，呢、这个先至紧要噶。咩叫做走回头路咧？走翻转头咧？嗱，两寸咁厚嘅圣经喺你手度啦。如果你稍稍认真读过下，你点会唔知咧？如果你仲有啲心肝嘅话咧，你更加不免为呢样嘢而曾经好痛心过，甚至乎长年去叹气过。嗱，挪亚嘅日子点啊？铺天盖地嘅暴雨洪水，将当时嘅世界呢就似乎洗刷一身啦。但系啲雨落完啦，啲洪水又退埋啦。嗱，嗰个旧天旧地，原来喺翻度噶，唔使几耐咋？人类嘅反叛罪恶就死灰复燃、固态复萌，上帝都好似白干一场咁样噶。咁以色列人又点啊？亡国又复国，复国又亡国。有事就求一阵耶和华，冇事就走翻去拜巴力、拜财神，到而家都系咁嘅样。上帝派去嗰啲先知点啊？就见一个杀一个咯。基督教会又点呢？其实又系咁嘅样，好好似翻版咁样啊！就走翻当日以色列人总系唔知做乜，总系要翻翻埃及嗰条咁嘅路。以色列人就对住个金牛犊话耶和华啊，基督徒就对住啲方尖碑就话上帝。以色列就投靠埃及，基督徒就投靠美国，咪一样。你同我其实都唔会好喺边㗎啦。啊，热身嗰阵时就最多三日。啊，求其嘅日子就足足三个月。啊，总之啦。上帝做一万个新天新地都冇难度，有乜咁难啫？难就难喺嗰个天地点样可能新到一个地步，就是里面嗰啲人呢永远唔会走回头路呢，就唔会令到呢个新天新地新唔到几日就打回原形变返做旧天旧地呢，咁先就麻烦㗎嘛。答案呢喺边度揾到呢？其实启示录成本圣经啊一早讲咗啦，不过大家嫌烦你唔理佢咋嘛。你睇下天父上帝做事嗰个进度啊，硬系反反复复拖拖拉拉到令人厌闷嘅程度啊。啊，即係你睇下佢正系末世降灾啊，呢一样嘢佢哋几烦呢？佢不厌其烦啊，由七印啊、七号啊、七碗咁样，就兜来兜去一圈又一圈，一层又一层咁样，即系重复递进咁搞，正一样嘢都搞咁耐啊！啊，啲费城故事啊，王子复仇啊，妇人即系难产啊，羔羊代族代罪啊，呢咁样嘅情节，佢都唔怕雷同咁做几廿次嘅、啊，啊，直到末期啦。佢仲系咁拖拖拉拉，就嚟多两趟福音遍传啊！到咗咧，应该领受信嗰啲都信晒噶啦，唔领受嗰啲你讲多都真系冇谓噶啦咁样啊！佢先至肯收手，肯呢个痛下杀手就埋单就找数啊！结案嗱、啊，要引入天国嗰个手续啊，即系反复冗长到咁嘅样啊！为乜嘢？为就系要保证将来入到新天新地嗰啲人啊，就唔会再入一个会走翻转头啊！嗱，启示录嘅大家嫌烦噶啦。嗱，撒加利亚书就简单少少，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节嗰度咁讲嘛。耶和华咁样话：，这全地嘅人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过火。熬炼佢哋，好似熬炼银子咁样，去试炼佢哋，好似试炼金子咁样。佢哋就最尾就会求告我嘅名，我就会应允佢哋。我要话佢真系我嘅子民啦，佢哋就话阿耶话系真系我哋嘅神啦咁样。嗱、啊，搞咁样搞法，弟兄姊妹，你唔好话神残忍啦、啊、吓。如果唔系经过咁高度严格嘅过滤筛选， 同埋即係咁艱苦嘅試煉嘅程序，你點保證到將來入新天新地裏面嘅上帝子民冇一個會作反走回頭路呢？會令到個新天新地一陣間就變返做舊天舊地呢？你點保證到啊？你明白即係能夠入到新天新地嗰個真嘅福氣啊，唔係表面睇嗰啲有幾好嘅嘢，而係喺嗰度就係有一個保證，就係永遠唔會變返做舊天地啊！事實上就一定要咁樣先至算得做係新嘅天地啊，咁先至叫做新啊！至於呢個新嘅天地點解要咁強調佢冇海呢？冇咗個海，咁有幾新呢？嗱，留心。冇海就唔係冇水呀、啊、係沒有海就冇話沒有水呀、啊、下面有生命水有生命泉呀、啊、點會冇水呢？呢、這個海顯然唔係一般或者物質意義上面嘅海，而係有屬靈上嘅寓意㗎。原來呢度啟示錄係其實回應緊創世嘅一個原案，有個原案。就係、是、創世之初嗰一灘混水呀、啊、就係、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嗰撇水呀、啊、究竟點嚟㗎？但聖經一直都冇交代水係幾時做㗎喎，冇㗎喎。而最初呢個大海茫茫咁樣嘅景觀又點樣搞出嚟㗎？冇㗎，聖經一直都冇講過。不過我哋應該留意到啊，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呢個意象或者話景觀，第一在挪亚洪水滅世的那個时候再度出现过的。创世纪七章十七节、啊、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日、啊、水就往上涨，将方舟飘起，水势浩大、啊、方舟飘来飘去。跟着十九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山高山都被淹没了。好了，第二方面，在以色列亡国的军事里面，它再被提及、哦、有隐喻的作用的。耶利米书四章廿三节，先知话：我观看，不料地是空虚混沌。跟住我观看天，天亦都无光。廿六节，一切嘅城邑喺耶和华嘅面前，因佢嘅列路都被拆毁。但呢个海，呢、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咁嘅意象，明显唔系一个自然现象嚟噶。而是由于人类的罪恶和神的审判造成的一个景观。换句话来说，海在圣经里面是隐喻了审判工具或者说清洗工具的作用，有些像大家拿来所谓格式化的磁碟的那些程式。每当到了上帝忍无可忍了或者说情势危急的时候，他就会用海，用一个真的海或者说隐喻的海这个这样的工具来到进行重新格式化。譬如用洪水滅世或者说使以色列亡国。在新天新地里面，因为已经新到永远不会再有犯罪和反叛的出现，所以也都永远不再需要有海这个再格式化的工具了。亦都永远唔会再出现因为反叛同埋审判而造成嘅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咁嘅局面，所以海也不再有了。大家明白，旧天旧地唔系一无是处噶，亦都唔系冇一日好日子过过啊！大家都知噶，但系再好都冇办法长久啊！新嘅总系会变旧噶。得到的总是会失去啊！这个就是旧天旧地的必然遗憾啊！没人走得甩的，传道书要讲的就是这个信息了。新天新地中那个新之所以是福气，为什么啊？因为在那里一切都天长地久啊！新的永远都是新的，得到了的永远都唔会失去啊！好，第二点，辛苦同埋淫苦喺新天新地里面第二个大福分，系信徒唔单止可以用个人身份去参加羔羊嘅婚宴，而古往今来嘅整个嘅信徒群体，包括以色列，包括整个教会啊，佢更加可以以一个辛苦嘅身份去嫁入豪门啊，就永远成为天父同埋主耶稣基督嘅最爱啦。 第十二一章预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度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好像辛苦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有一章九节那里亦都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跟我讲，你到这里来看，我要将辛苦就是羔羊的妻子指给你看。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去到一座高大的山上面，将那个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你单是从布局排场看，譬如说都是由即拿着七碗的七个天使的其中一位来到介绍的入场，你就可以看得到。圣经呢很明显是要将这里提到的辛苦，就是新耶路撒冷，同埋十七章提到的那个淫妇，那个巴比伦大城，就做一个鲜明的比较。启示录十七章那里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跟我讲，你来这里，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以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同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去到旷野，看见一个女人骑着一只红色，一只朱红色的兽，那个兽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装饰为装饰，手拿着个金杯，杯上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话，奥秘在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这个十七章讲巴比伦大城的事，大家留心，是圣经要比较，其实不是这两座城或者说这两个妇人，而是这两座城或者妇人所比喻的那个信仰群体，同埋佢哋嘅努力方式，同埋佢哋嘅努力成果。嗱，呢两个妇人都装饰自己，但系辛苦净系为咗个丈夫，就系、是、万军之君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嚟到装饰嘅啫。但淫妇就系人尽可夫啊，地上嘅君王与他行淫，辛苦只系会好闲静啊，负面咁讲就话好消极啦。辛苦只是会坐到等候丈夫，那淫妇就不是很积极，很不知廉耻地用她的淫酒到处勾搭迷惑所有其他的人。还有辛苦是从天而降的，是出自上帝，绝对不经人手。淫妇是怎样？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朱红色的兽指的是假基督。假基督是什么东西？假基督就是某种人鬼合体，即是说淫妇是依靠人力和鬼的力撑出来的东西。这两座城或者说这两个妇人，他最根本的分别是一个不经人手，一个是人工造作的，一个是单单凭着对耶稣基督的顺服等待，最终就从天而降并且天长地久。一个他是妄想依靠人鬼的力量，即使他即一度荣华过，最后是灰飞湮灭。总结来讲，这两座城或这两个妇人比喻的是两种天南地北的信仰，是顺服忍耐定是争胜求全，亦都是两种信仰群体，是真的信徒和假的和非信徒，亦都是两种努力的方式和他最终的果效，就是顺服忍耐的天长地久，争胜求全的灰飞烟灭。弟兄姊妹，启示录以辛苦最后的美满归宿话给我们听，一个全世界都不会真心去信，或者说早就忘记得一干二净的永远的真理，就是弱者为王，弱者为王。第三点，死而不死与死而又死，在新天新地里面第三个大福分，是信徒可以经验到死而不死这个真的福气，同时也勉却了死而又死的这个真的咒诅。启示录廿一章三节，我听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同他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去到第八節，唯有膽怯嘅、不信嘅、可憎嘅、殺人嘅、淫亂嘅、行邪術嘅、拜偶像嘅、同一切講大話嘅，佢哋嘅份就係燒著硫磺嘅火湖裏，呢個係第二次的死。人類千秋萬代所經營努力嘅一切，幾乎都係為咗逃避或者延緩死亡。他们却不知道决定性的不是第一次的死，而是第二次的死，甚至不是可不可以永远不死，而是究竟你最尾在哪里永远不死。我讲一次，重要的不是只是永远不死，而是你究竟最尾在哪里永远不死。原来新天新地里面最大的福气并不是在那里不再有死亡，而是那里亦都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清楚？因为那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那里啊，一样不再有死亡的，都冇得死的，只不过那里却永远同样有住悲哀哭号同埋疼痛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分别啊！那些肤浅的人道主义者就话：阿神好残忍啊！咁样，这个不是残忍啊，这个是公平，是公道啊！那些人要跌到入去第二次的死的什么人，你知不知道？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讲大话的。但为什么他们要胆怯、不信、可憎、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和讲大话？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了逃避和延缓第一次的死，做了什么？他们未死的时候想尽办法要逃避延缓第一次的死嘛，他们为了要逃避，为了延缓第一次的死，就不惜辜负上帝，这些就是不信胆怯咯，还有伤害别人就淫乱行邪术杀人咯。上帝要他们用第二次的死来到偿还，公平公道，天经地义啊！这个多大的奥秘啊！背叛主害别人的那些人，他们逃避第一次的死，他始终逃不过第二次的死，他避得一次避不到第二次啊！他们要死而后死，忠心爱主的、忠于主爱别人的人，他宁愿不避开第一次的死，他可免于第二次的死，终于就死而不死了。第四点，不一样的众志成城，在新天新地里面的第四个大的福分，是人类曾经联群结队用尽一切手段都做不到搞不成的那个万国之城，在新天新地里面真信徒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住在这个真的万国之城里面的永远国籍。看数21章11节，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留意是12位天使，跟着写着12个支派的名字，跟着东边有三门，北面有三门，南面有三门，西面三门，跟着城墙上还有12个根基，有什么？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跟着24节就讲到列国指所有不同来源的信徒要在城中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将一切荣耀归给那座城。人类曾经意图共建巴别这座城，因为上帝拦阻就搞不定了，而最后那座巴比伦大城就建立在众水，就是多国多民的基础上面，亦都是一个集体创作嚟噶，一度仲似乎几成功，嗱冇谂到一夜之间就冧咗，仲一倒不起啊！同巴比伦大城相对嘅新耶路撒冷啊，原嚟都系集体创作嚟噶，不过嗰个唔系由龙、海兽同埋地兽组成嘅反叛嘅集体，而一个由顺从嘅集体，包括12天使所代表嘅顺从嘅灵界。12支派所代表的顺从的以色列人和12使徒所代表的顺从的基督徒，他们结合而成的。更加奇妙的就是在这个唯一的真正的永久的众志成城，他的成功模式是不可思议的。原来可以入到这座永久之城的 啊，唔係，即係裏面嘅人啊，冇一個曾經直接參加過去建造呢座城啊，冇啊，啊呢座城係上帝自己一手一腳自己做出嚟噶。嗱，咁嗰啲人係憑住乜嘢功勞或者資格入到去啊？佢哋冇份企嘅喎，咁樣答案就得一個字嘅啫，就係、是、信，就係、是、信，因為信佢哋忍耐，佢哋等候。甚至甘愿在人间饱受流离失所无处容身的那种寂寞和痛苦，为了要得着这座更美的天上之城。这个真理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得即没有可能更清楚的，你可以看看、啊、这些人通通都是因着信而默然守候了一生的。用人间的标准其实都是一些很消极很软弱的人来的，却竟然就是这样众志成城啊，一嚿石即是一块木，什么都不用用就建造了一座永久之城。这种众志成城的奥秘力量是打造第一座城的那个人，是建议起那个巴别大城的零六，以至今天那些所有的所谓地产霸权，他们永远不信，亦都永远唔会理解到噶。所有信徒因为信就可以洞悉天机啦。天机好近啫嘛，你手上本圣经咪讲咗咯。第五点，回家嘅感觉真好。喺新天新地里面嘅第五个大福分，系人类自从伊甸一别。在人间打滚苦苦挣扎求存了千年万代之后，那些毕竟都还没有忘记家乡的人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了。启示录22章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亦都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亦都不使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回家的感觉真是好，因为应该依旧的依旧啊，这个家的面貌布置是不是很熟悉啊？生命水、生命树，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是似曾相识的。浪子回头，家门依旧啊，就好似一切挂念儿女嘅父母一样，唔理个儿子离开咗屋企几耐都好，儿子房间嘅摆设都系一式如旧啊，就寄予住佢哋对儿子终有一日要翻嚟嘅嗰个无比嘅盼望。回家嘅感觉真系好，因为应该嘅唔同嘅又唔同啊！啊，嗰度净系有滋养生命嘅水。就再冇毁灭生命嘅海啦，生命树亦都唔再有护卫，系有基路柏嚟到守住佢，亦都唔再需要日光啦，因为天父亲自嚟到照我哋，因为两仔爷已经识得直接相交啦，唔使搵啲间接嘅代理啦。啊，最紧要嘅系唔再有咒诅啦，就唔好讲话再会有冇嗰啲引起咒诅嘅蛇啊，嗰啲不信嘅恶心，更加冇啲咁嘅嘢啦。仲有嘅就系，佢哋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作王唔系话要统治啲乜嘢啊？嗱，唔系好似千禧年咁样，仲要统治啲未信嘅人，而系要成为呢个城呢个国嘅合法继承人。即系话，佢永远唔会再有好似当初被逐出伊甸咁嘅可能啦。佢永远永远唔会再被逐出伊甸啦。别后归来啊，有啲嘢变咗啦，有啲嘢冇变到。最决定性嘅乜嘢啊？变咗嘅系儿子，不变嘅系父亲。饱上人间苦罪， 我哋终于就知道啦，在家千日好，出外半天难啊。于是乎，甘心就永远留翻喺屋企，做个顺命嘅儿子。结语：写在过去，应在将来，定在现在。嗱，启示录嘅主题，即系七印封严之书嘅嗰个内容，从第六章揭开第一印开始，到第22章第5节就结束啦。啊，啱啱讲完嗰度就结束啦。跟住落嚟嘅大半章嘅经文系启示录嘅结语，亦都系全本圣经嘅结语。嗱，不过咧，从我哋嘅角度嚟睇，呢一段唔系结束，而系啱啱开始，啱啱开始。呢、这个结语再三劝勉我哋啊，要好积极咁样去相信同埋遵行书上面嘅说话。啊，书上嘅话可以有好多重嘅含义，包括七印封严之书里面嗰个内容，亦都可以系整本启示录嘅全部嘅启示，亦都可以指整本圣经嘅启示。嗱、啊，三样都啱嘅，三样要晒都得嘅。啊，下边都系咁上下嘅解法。嗱、啊，单单要为见证呢个书上嘅预言嗰个真确可信啊！首先就有天使作嘅见证，22章6节，天使对我讲：呢啲话系真实可信嘅，主就系众先知被感之灵嘅上帝，差遣佢嘅使者，将嗰啲必要快成嘅事指示佢嘅仆人。嗱，天使做见证，跟住就系主耶稣基督自己亲口保证。第7节，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呢、这个主耶稣亲口讲嘅。跟住嗱，仲有作者就系约翰自己嘅见证。第8节，这些事是我。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即是说我亲眼听亲眼即是睇到亲耳听到先写落嚟嘅，是约翰自己嘅见证。好啦、啊、不过跟住落嚟嗰段呢，又似乎带有某种即几消极嘅口吻吧。去到22章10节啦，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嘅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前面一直都叫我们积极去遵守书上面的说话，这段为什么又这么消极，叫我们即放弃一些人，由得他们死，而不是鼓励他们跟我们一起去遵行书上面的说话呢？为什么要我们好像放弃由得他这样？答案很简单，就是经文针对的绝对不是未听过这书的那些人。啊，唔系话啊，即系某啲人就注定灭亡啊，所以唔使同佢传福音噶，唔使同佢讲咁多嘢噶，但系佢横掂都死啦咁样，啊，绝对唔系咁。嗱、啊，凭住嗰句，佢话咩嘅？不可封了书上的预言啊嘛，不可封了，即系叫你同人讲咁解啫。嗱、啊，凭住呢个说话，以至成本圣经对传福音对于作见证嘅高度嘅重视，就绝对唔可能有个咁嘅结论话随便放弃啲人啦咁样，一定唔会咁噶。啊，有一啲人。即所以即终于都系要放弃佢。啊，不义嘅叫佢仍旧不义，污秽嘅叫佢仍旧污秽，就得一个原因嘅啫。就系佢哋明知故犯，明知故犯。就系佢哋唔系冇读过或者唔知道呢本书上所讲嘅预言，佢哋读过㗎，甚至比一般人更加熟悉添啊。不过佢哋却系要去篡改佢，要挑战佢。而不是相信同埋遵从佢。嗱，咁就带出圣经跟住落嚟嗰个终极警告啦。22章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面。这个书上的预言，如果有人删去啲乜嘢，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同圣城删去他那份。这个很清楚，一个终极的警告。来到圣经的结笔，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回到第六日那样，就回到当初的伊甸园。当日亚当面对一个吃了会死，吃了一定会死的禁令，今日我们就面对一个改之必死的禁令，谁够胆改的一定要死的禁令。当日亚当就面对一个食咗都唔一定死嘅咁嘅诱惑。今日我哋又面对一个改咗都唔怕死嘅唔一定死嘅咁样嘅诱惑。不过我哋嘅条件比亚当优越， 因為我哋最少有亞當呢個前居之鑑嘛。如果有咗咁嘅前居之鑑，我都仲係唔信。有兩寸口咁嘅聖經喺我哋面前，我都仲係唔知道發生咗、發生緊同埋將要發生啲乜嘢事，咁就死咗都唔好怨人。嗱，當然，如果聖經嘅結筆就淨係結束一個咁得人驚。又咁誘惑人啊，即係你叫人唔好，你有時就好似等於誘惑人去做咁解，因為咁樣嘅禁令。你咁樣讀聖經喎，做基督徒係真係幾辛苦啊。亦都難怪有咁多人終於頂唔順啦，寧願走自己嘅路或者走世界嘅路啦。嗱，聖經真係放到最後面嘅。呼喚我哋嘅心去甘心樂意，唔只係勉為其難去遵守聖經嘅說話嘅，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启示录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嗱，按最可靠嘅圣经版本，后面嗰个廿一节嗰个问候语系编辑加嘅，即系系原本冇嘅，即系话，即系圣经最后一句说话系话，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那位曾经侧身挨在主的怀里面的那位门徒，他最深刻动人的呼唤。基督徒向往末日，不是仇视这个世界，不是喜欢世界末日，不是贪图表面上的天堂福乐，亦都不是怕中了启示录的咒诅，而是切切盼望他们的恩主耶稣，念念不能忘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所有福分加加埋埋，都比不上主与我们同在这一句说话。总之，圣经以双重重笔收结全书，一个是改之必死的凌厉警告，一个是我愿你来的深情呼唤。你受软又好，受硬都好，天父上帝仁至义尽，他给了我们最充分的条件前提，等我们可以相信和遵行。事实上面，启示录以至成本圣经虽然写在过去，终极应验在未来，不过它的作用却是在于当下的你怎样在现在来到回应它，是顺从定是反叛。在这个结笔的里面，有最硬的警告，有最软的呼唤，其情深，其意重，有啲心肝嘅人都应该感觉得到㗎。所以决定你嘅生死嘅，唔係圣经过去佢点样写出嚟，唔係圣经将来点样应验，而係喺此间喺当下，对于圣经嘅情口意重，你嘅良心究竟在哪里。